的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希伯来书就其深度和高度来说，是一篇针对信奉耶稣的犹太信徒的长篇劝诫。他劝勉他们说，要对主忠心，这忠心当然应该源于我们对神的爱，爱他是我们的主，也爱他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品格和良善。不过有时候人类也需要被提醒堕落的可怕后果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记得，如果最终我们不接受耶稣的付出，拒绝他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那么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就意味着哀哭切齿以及随之而来永恒的毁灭。好，我这里需要讨论的就是那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永远的毁灭。希伯来书提到了，好，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就是毁灭。那么这里我有个问题哈，启示录十三章中兽也是威胁，不拜兽和兽像就会被杀，那么不信上帝的结局也是被杀毁灭，对吧？那么上帝是不是和兽一样用死来威胁人效忠他呢？请说明啊！我记得我当初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一位我就是外请的这位专家David Barr 他很有名，他是启示录专家，很有名的启示录专家，写了很多书啊，然后是我那个博导蒋宝林老师的请来的啊，跟他很好，是外教会的然后他在那个博士论答辩的时候就讲的说，你看兽不拜兽兽像也要被消灭，不信上帝最终也要被消灭，他那上帝所做的不是就跟兽所做的手段是一样的吗？也是你送我者昌灭我者亡吗？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讲，那上帝是不是跟兽一样，也是说你听他那就他就让你顺让你昌你不听他的最终他也消灭你，那上帝不是跟兽一样的，他采用的手段不也跟兽一样的吗？但我们要注意这里头有个本质的区别。我先来问大家，就是人兽和兽像他们代表的都是人间的这个邪恶组织专制的组织，就是要人用强迫的手段来顺从他们，然后你不顺从他们，他就会消灭你的肉体，就会消灭你。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权利消灭生命？有没有资格消灭生命？有没有能力最终把生命完全消灭？第一，我们要说这些人他们本身的生命都是从上帝那里借来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上帝有生命给他们，所以他们本身他们不拥有生命，所以他们也没有能力可以完全把人的生命夺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生命，在圣经当中中文译本往往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原文其实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生命的你不要怕他，那个生命是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你不要怕他。就是即使我们今天被消灭了肉体，但是将来我们忠于上帝，我们复活，上帝要让我们得到永生的所以第一就是说这些兽和兽像这些组织这些专制组织这些强迫人的组织，它本身是没有能力完全把我们的生命消灭了。第二个，他们也没有资格消灭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一样，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生命，他们没有消灭我们生命的资格而且上帝在圣经当中也是说，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消灭别人的生命。今天在圣经当中之所以有死刑，那他们也是根据法律来判定人根据法律来判定人的但是最终消灭人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在于上帝。那么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就是说上帝消灭人的生命是怎么回事。第一，我们需要认清楚上帝是谁，上帝是创造主，是生命的源头。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说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他也给人选择的权利，那就是选择给我们赐的自由意志。那这个自由意志存在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跟上帝在一起，一个选择跟上帝不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的选择都有后果。我们选择跟上帝在一起，他自然而然的就是，如果我们爱上帝，愿意跟上帝在一起的话，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分享神的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跟上帝在一起，要站在上帝的对立面，那你就是站在了生命的对立面，那你必然就是灭亡，这是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上帝并没有说他主动的消灭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因着自己选择站在上帝的对立面，选择了灭亡。因为上帝本身是生命，所以上帝，我们因为反叛上帝所遭遇的毁灭，跟人因为我们不听他们，他们来消灭我们，完全是两回事。人是主动以非法的手段，他们没有资格来消灭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大家的生命都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们这样做法是不对的。但是上帝最终，我们失去了上帝里面的生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上帝并没有威胁，并没有强迫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最终会是宁愿死也不愿意跟上帝在一起，其实到最后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觉得跟上帝在一起还生不如死，而我们要说上帝对人的最终的终极的，我们可以说是刑罚的，其实也就是上帝对人的放弃，因为人自己的选择，上帝尊重人的选择，这是人之所以毁灭的一个原因。在圣经当中，其实就讲到最终上帝对人的终极的刑罚，也就是上帝的愤怒，其实就是上帝尊重人的选择而对人的放弃。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八节，这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山，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呢，我怎能什么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上帝对罪人坚持要作恶，坚持要背叛他的，最后最终的判决就是离弃和弃绝。为什么？这是神在回应人的选择，因为人坚持行恶，坚持离去主，坚持弃绝主，走一条道走到黑。这个是上帝的对人最终的。还有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这个愤怒我们一定要注意，他虽然就是人的语言很难表达神的行为，比如说神后悔，其实神也从来不后悔，后悔是人后悔，因为没有预见到一些突发事件，人后悔了，觉得我悔不当初怎么样，上帝不后悔，因为上帝从起初看明幕后，上帝的后悔是表示上帝的哀痛，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其他的词可以来描述上帝的这种心情，所以会用后悔的词。愤怒也是这样，其实上帝并不是像人发怒的那样大发雷霆啊，很凶暴，要就是要采取行动，不是，上帝的愤怒其实就是任凭人，最终放弃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字顾名思义就安在上帝的这个头上哈。这里罗马书也解释了上帝的愤怒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从何西阿书读到的对人的放弃哈，任凭。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怎么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然后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神的愤怒是指神最终对人的放弃，无可挽救了，无可挽救了。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遭遇的罪恶的刑罚，罪恶的刑罚就是最终与神的生命隔绝，被神放弃。马太福音27:46，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他拳打脚踢，表示愤怒，像我们人愤怒的一样，也没有看见神对他谩骂，而是神有遍地大黑暗遮住了，让耶稣看不到神，让耶稣感到神丢弃了他，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他尝到了罪恶的代价，终极代价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这是这样的与神的生命隔绝的这种死亡的刑罚，就是人要遭遇的第二次死亡的滋味。耶稣为我们尝了，但是耶稣的死不能够用第二次的死全部来总结，因为耶稣的死还有救赎性，有替代性，而且是他自愿的，但是的确人的第二次的死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这个与上帝生命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是神对人的丢弃，是为什么会丢弃人？是因为人首先丢弃了神，他运用神所赐给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走到神的对立面，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对立面，于是人就被消灭。而这是神对人的最大最后的尊重，因为这些人他最终的选择是，我宁可死，我也不愿意跟神在一起。这很能理解，今天你有很多人来跟你一起读圣经，他不愿意的，要跟你一起敬拜神，要来说上帝的神，听都不愿意听，他们拒绝神，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兽和兽像，拜兽和兽像，兽和兽像，这些人间的组织，这些人，这些人的团体，他们是没有资格来消灭人的生命的，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不合法要强迫人要消灭人的肉体，这是上帝没有给他们的权利的，他们是一种胁迫，这是邪恶的。但是上帝最终对于罪人的这个给予的这个结果，正是上帝爱的表现，因为上帝给恶人自由，给他们自由，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要走到神的对立面，他们坚决拒绝了神对他们的拯救，他们坚决拒绝了生命力对他们的灌输，坚决拒绝跟神同在，跟神在一起，所以最终他们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对立面，他们选择了灭亡。这是神对他们的爱，是尊重了他们的自由，所以神并没有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是这样，神没有这样的，这是自然的后果，不是上帝威胁来加在人身上的。上帝从来都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因为他是创造主，因为他是赐生命的源头，所以他这个后果一再的告诉我们。但是很多人知道后果，却仍然选择了背离上帝，而上帝最终尊重了他们的选择。上帝跟人的关系，就是爱、信任、自由。如果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爱和信任，最终上帝也会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就按照自己所选择的去走到他的对立面。但是他的内心非常痛苦，上帝不愿意看到罪人毁灭。你像在何西阿书里头，在何西阿书11:1-8第八节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亚玛跟洗扁他们都是被倾覆的， 上帝说我回心转意，那个回心转意在原文其实也是倾覆这一同一个词。所以上帝在想要倾覆，在尊重以法莲的选择，在倾覆以法莲之前，在倾覆北国以色列之前，他自己的心已经被倾覆了，因为他难过，他的内心已经非常难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从这个一语双关啊，被翻译成回心转意的这个原文倾覆啊，亚玛和洗扁他们所遭遇的命运，以法莲也将会遭遇到倾覆的命运。但是在以法莲，上帝的爱子还没有遭遇倾覆的之前，上帝自己看到了倾覆的结果，他自己的内心已经倾覆了，已经翻江倒海，已经无法忍受了。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怜爱，上帝爱我们弟兄姐妹啊。好，我们今天的学课就到这里。愿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越发的认识主，并且效学主，使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见证一个奇妙慈爱公义的神。阿门。